从小爱画画，却担心画家活是穷光蛋，死了才赚钱。改读生物的他，最终无法忍受研究两条打架的鱼，转学艺术。他参与多个场景、角色和特效制作的电影《黑豹》，2019年获第91届奥斯卡三项大奖，却失去了参与《水行侠》《一人二》《哥斯拉二》的机会，令人郁闷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境界的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文章，名字叫《奢名义》，我为好莱坞大片做概念设计和特效。口述：奢名义，采访：杨洋。我的祖父是颇有名望的书画家，从小我就认定自己也要学会画画，不知不觉，画画成了我最喜爱的活动之一。无事可做的午后，我常邀请朋友来玩，一人一张 A4 纸，选一个主题，大家一起画。就这么玩着画着，加之亲友的鼓励，我对画画的喜爱更加浓厚了。在台湾的大学里教书的父母，还专门请人来家中教我画画，那真是段快乐的时光。祖母受宣教士的影响，成为虔诚的基督徒，常带着父亲出入教会，母亲后来也信了主。我是家里的第三代基督徒，从小教会团契和节日聚会里就少不了我，圣经知识和故事也耳熟能详。但就像一个金庸迷能说出每个角色的武功和招式，自己却不会半点武功。当时信仰于我，算是一种保佑考试通过、比赛得名次的灵丹妙药，是情感上的归属。我听过他所有的事，知道他的存在和慈爱，却从来没有真正的遇见过他。就像看见某个祖先的名字，明明近在眼前，心底却毫无感觉。读中学后，由于课业繁重，团契生活逐渐减少，同学大多看重成绩，画画对我的吸引力也逐渐减弱，甚至经常把画家活着的时候都是穷光蛋，只有死后才会开始赚钱这类话挂在嘴边。虽然美术老师鼓励我报考高中美术班，但由于我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而作罢。进入高中，我按照父亲的期待读了理科，每天忙着应付各种考试，心里其实一点也不爱读书，不明白为什么要学这些看起来以后根本用不到的知识。老师的解释是，考上大学就可以解脱了。于是，我一直期盼考上大学后能摆脱只有读书、考试和互相攀比成绩的生活。考大学时，我生物得分最高，被分派去念生物系，也算是子承父业了。这样的心态进入大学后，日子就开始随波逐流，专业课、做实验，得过且过，没有热情。但每当听见有人转系去了艺术类专业时，我心里都会羡慕嫉妒。我知道自己热爱美术，却没有勇气去追逐梦想，只好学阿 Q 安慰自己，等以后找工作，他们就知道自己错了。由于生物专业对应的就业机会不多，我傻乎乎地跟着同学去读了生物研究所。直到一天，来自指导教授的一句话，彻底改变了我。 当时我所在的实验室主要研究动物行为，借由测量特定鱼种的打斗，研究其荷尔蒙和未来表现的相关性。说起来很抽象，实际上就是把同样体长不同经验的鱼做配对，放进打斗缸里对打，记录下各种行为的时间与过去的经验，做一连串的统计分析。有一天，有一组配对的鱼一直悠哉地游来游去，就是不打架。我录了一个多小时，没有任何收获。考虑到可能会严重拖累后续进度，我找到了指导教授，希望他网开一面。谁知道教授听到后睁大眼睛，震惊地说：“这怎么可能？我跟你去看。”于是我们两人在鱼缸前从下午1点坐到下午5点。最后教授下了一个结论：他们真的都不打。奇怪，你不觉得很有趣吗？看着老师眼中闪烁着异常兴奋的光芒，我简直五雷轰顶。我浪费了4个小时的人生在两条 IQ 加起来还不到5的鱼身上，这怎么会有趣？虽然我知道拿文凭是迟早的事，但一想到将来要成为一个半吊子的生物研究员，这简直令我崩溃。原来生物系是属于像教授这样有热忱和兴趣的人待的地方，我并不属于这里。虽然大学4年的许多时光我都用来画画了，但毕竟花了5年时间读生物，表现也不差，此时放弃甘心吗？在我迷茫纠结的时候，感情也出现了问题，我和不信主的女朋友交往，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最终这段任性的感情已被劈腿收场。被重创的我第一次真正寻求神，并开始以神的眼光了解自己。我不想再蹉跎下去，经过慎重考虑，我决定放弃生物专业，并鼓起勇气告诉父亲，我想休学去读美术。父亲听了，沉默良久。他是生物化学教授，一直以来都希望家中有儿女继承衣钵。长兄原本也读了生物学的硕士，没成想最后做了宣教士，希望自然落在了我身上。父亲的沉默显出了他的为难，但最后他一点没有责怪我，反倒鼓励我，让我感激至今。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动，仿佛那个爱画画的小男孩一直等待着，最终获得了成全。我休学后如愿选了一个多媒体的学位，从此踏进电影美术的领域。经历了学业的转变和感情的中断，决定重新认识神的我，一口气参加了2个查经班，并且委身在教会中，借由许多属灵长辈的指导，这才发现自己过去对神和圣经的了解都太过肤浅了。慢慢的，我的许多坏习惯都被戒断，虽然又有女生主动追求我，我也没有动摇。正是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与太太从谈论信仰和见证开始互相认识，一起服侍，一起聚会，3年后结婚。有趣的是，后来我才发现，当初感情受挫时，曾经短暂去过太太当时所在的小组，可惜她刚好去了外地。后来我转念艺术大学，太太也在那边读书，我们有一样的负担和意向，可见神早已为我预备。如果我当初早点亲近神，或许就不会走那么多冤枉路了。毕业后，我的事业渐渐有了起色，在香港的电影特效行业工作了1年后，我对仰赖手绘和创意概念设计兴趣日益浓厚。虽然与做 3D 和合成不同，我仍然想尝试一下， 恰逢台湾举办一个盛大的角色概念设计比赛，我十分心动，便跟神祷告：神啊，我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转行做概念设计师，如果这是你为我预备的道路，就让我得奖，当作是印证。整个参赛过程可谓是百转千回，我花了几个礼拜作画，终于在截止日期前完成。由于画作尺寸巨大，家里的龟速网络上传了将近5个小时才成功。谁知到了比赛截止的前一天半夜，主办方突然告知，由于技术问题，之前上传的全部失败，需要重传。考虑到第二天还要回香港，我迅速做了决定，在香港落地后立刻去买手机上网卡，分享网络给笔记本电脑，然后再上传。然而预想的再好，也抵不住现实的意外。等我备好资料准备上传时，发现大事不妙，忘带电源线了。万般无奈，赶快借来亲戚的计算机应急，谁知又被超级慢的网速拦住。此时距离截止时间只剩下几个小时，我的心情顿时跌到谷底。但为了不让这张画白费，胡乱吃了些东西后，我抓着笔记本冲到外面去找网络。由于附近环境偏僻，我赶紧打了一辆出租车，人生地不熟，只好跟司机说去一个有网络的地方。谁料想司机好像是清朝出生的老先生，他转头问我那是哪里，我不知道。就是任何可以用计算机上网的地方，我真的不知道是哪里。所以你要我载你去吗？六神无主的我无奈地点头。过了10分钟，我一下车，老天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旁边竟然是高速公路和高架桥。慌张之下，我跟着别人乱走，用手机查附近的网卡、图书馆、麦当劳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整个人快崩溃了，心里边骂脏话边祷告：上帝，求你不要玩我好不好？我现在正需要帮助，你怎么不帮忙？就在这当口，突然瞥见天桥上挂着一个布条，上面写着网卡新开张。不会吧，这么神？惊喜不过几分钟，又出现拦路虎。由于技术原因，我必须把文件转移到硬盘里，然后才能接入网卡的计算机上传。可我没带硬盘呢，怎么办？给亲朋好友打电话怎么也打不通，我失魂落魄极了。截止时间马上就到了，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有一个念头，摸摸计算机包。我一摸，天哪，一个 1T 的硬盘就躺在里面。我赶紧冲回网卡，网速莫名的快，原本需要5小时上传，结果5分钟就搞定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一边放空，一边觉得不可思议。第二天就是除夕，多数店面早已打烊，深夜的香港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漫步。路边一家破到不行的电器还未关门，门口的灯光吸引我停下来。我想，上帝既然刚刚帮了大忙，不如顺便来这里问问有没有卖电源线。长发披肩的老板嘴里咕哝着，型号好旧。翻找了几十秒后，老板伸出手来，刚好有最后一条。众多巧合凑到一起，我只能说上帝真的都有预备。比赛最终我获得了冠军，于是决定全职做概念设计。几经辗转，我来到加拿大温哥华，继续自己喜欢的工作。不久，我参与了根据漫威漫画改编的电影《黑豹》中多个场景、角色和特效的设计。影片2019年获得了第91届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、最佳艺术指导奖和最佳原创音乐奖。虽然我的工作内容和这些奖项没有直接关系，但也很受鼓励。2018年年初完成《黑豹》的制作后，听闻接下来有《水行侠》《哥斯拉2》《异人2》等大片可以选，我的耳朵都要怀孕了。 以这种积累作品的速度胜过在台湾工作十年。神啊，就交给你带领了，哪里需要我，我就去哪里。谁知几天后，主管忽然热情迫切地跟我说，现在有一件事只有你能帮忙了。当下我想都没想，立马答应了。主管随后娓娓道来，原来公司新接了一部圣诞剧，里面有一些小精灵需要设计画三视图等，由于整个部门里只有我在画角色，因此打算暂时安排到我的项目底下。我并不是欢喜这个工作，好歹只是暂时的，主管又诚心诚意，我当然必须情意相挺。没想到这一做下去就没完没了了，本来只要画三视图，后来连表情、毛色、衣服、眉毛，甚至瞳孔怎么变化都要设计，而精灵数量也从两只变六只，道具要设计、场景要设计等其他大片都开工了，我依然无法脱身。公司俨然把我变成了这个项目的核心制作人员，而且一做就将近一整年。看着其他同事天天很嗨地做大片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神啊，不是说好让你带领吗？怎么带着带着做起烂片来了呢？这可是我人生精华的岁月呀。本来之前表现不错，领导对我赞誉有加，如今却这不公平啊。想到当初对主管的承诺，也本着对项目负责的态度，我硬着头皮一直坚持着。恰逢此时，我和太太开始讨论要不要孩子。身为家中的经济支柱，我倾向于等和公司续约，签证有了着落后再要。但太太提醒我，如果只看环境，那对神还有什么信心可言？人生起伏没有一个完美的时间点，顺其自然吧。于是我们开始尝试备孕，没想到第一个月就中奖了。怀孕的喜悦还没好好品尝，紧接着有史以来温哥华电影业最惨淡的严冬不期而至。此时蒙特利尔市政府针对电影特效行业开出了免税 40% 的优惠政策，大大降低了在当地开特效公司的成本。这意味着在竞标同一电影的特效制作权时能提出更优惠的价格，而好莱坞一年上映的电影也就那么多，因此许多片子纷纷流向蒙特利尔。我们之前所接的《哥吉拉2》《水行侠》等大片就在其中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冲击，公司不得不开始裁员，一时间人心惶惶，就连去阳台吃个饭都可能遇到偷着哭的中年老外。不幸的是，我的合约就在这波裁员潮里临近期满，假若不能续约，我就得卷铺盖走人。那段时间我真是如坐针毡，但奇妙的事发生了，原本不被看好的圣诞剧摇身一变成为公司当时最大的项目，所有制作人员的合约因此都可以延续，哈利路亚。另外考虑到太太预产期将近，我斗胆又去跟公司谈可否多延几个月，以确保孩子顺利出生。很感恩神的预备，部门管理者是一位有两个小孩的爸爸，他体恤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辛苦，隔天直接帮我续了8个月，而这个时间长度足够我们申请技术移民了。更神奇的还在后面，工作期间我始终坚信没有权柄不是来自于神的，你愿人家怎么待你就先怎么待人，因此我会尽心服侍上司和客户，尽可能服从来自总监的所有指示，按照神的心意待人。我也因此收获了特效总监的尊重和好感，为了感谢我的辛苦，总监承诺说等项目上市后帮我加薪，这简直是奇迹中的奇迹。在别人挣扎着保住饭碗的时候，我竟然获得了加薪。 回想当年的经历，在每一个关口我都会拼命祷告，而一切搭配的实在太过巧妙，缺一不可。不得不承认，神的计划远高过人的计划。我觉得神给人的自由度真的很高，我们可以选择做任何事情，当然事情的结果不尽然都是好的，但只要抓住神，就算是坏事也可以被反转。神果然应允人的祈求。后来我如愿加入到大片 MIB 黑衣人全球追击的制作群，我和太太都认为娱乐产业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环，许多人的价值观来自于电影或连续剧。我目前正在撰写一部末日题材的小说，灵感来自启示录，太太则专注于新妈妈的领域，借由讨论育儿和母亲的话题在媒体上发挥影响力。她还打算写连续剧，尝试以女性的视角传递上帝的爱。身为内容生产者，我们都觉得自己有责任向社会传递正确的价值观。